有一卷书啊，它都不是，它不是像一般的书籍那样的。这一些书都是神借着他的给予所默示，虽然有作者，也许二十几位作者，经过四千年左右的时间所写出来的这六十六卷的书，但是每一卷书，每一个作者写的，都是圣灵所启示，圣灵所感动了而写出来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写出来。这世上的书啊，都是人他照着他自己的阅历、他的学识、他的思想所写出来的。唯独圣经这六十六卷呢，每一卷都是神的灵感动人所写出来的。我对圣经啊，开始的时候我应该有这样一个一个观念，一个正确的观念。一旦我们立下了这个正确的观念的时候，我就晓得哦，圣经原来是这样的书。是的，其中有很多实在是很难明白的，那么也有一些呢是很容易就明白的。我们不要接受一个思想、一个观念说，说这本书太难了，我永远读不懂的，所以就不去读它。或者呢，我要想明白呢，我就到处去请教人，希望有人来帮助我们。那如果你所请教的人呢，他不是在圣灵里面，不是从圣灵来领受的，我怕你所得到的呢，不过是一些人的教导、人的解释、人的看法，那这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我们还是来看几处的圣经啊，让我们对圣经能够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了解。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说到圣经的来源以及圣经的功用，它的来源呢都是神所默示的，或者是神所启示的。这个默示这两个字呢，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呢，是所用的字呢，乃是吹气，吹气。是神呢，他所吹气的，他所启发的，也就是说，圣灵呢感动人，吹气在这里面，把神的心意是这样借着圣灵的启示呢，这样吹气在他的里面呢，那么人就写出来，这是圣经的来源，它的用途呢，就是啊，你教训他，要教训我。读责我们，有时候责备，有时候有警戒。我们对圣经啊，我们不能够只接受一些叫我们得到安慰的、叫我们得到鼓励的一些好听的话。有的时候一些责备、一些警戒，同样对我们也是有益处的。啊，神他爱我们呢，他知道，有时候他会鼓励我们。有时候呢，他也会啊来责备我们。圣经特别讲到说，凡神所爱的，他必责备，也必管教。好像父亲或者母亲的管教儿女一样，使人归正， 使人从错误的当中啊改为归正，就是改正人的错误。我们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我们就不晓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也不晓得我们自己做错了。教导人学义，这个教导人学义呢，主要的意思就是教导人呢、啊，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对的光景，就是神所要的那个情形，都是有基础的。那个目的呢，那是叫我们呢，能够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或者我们先念二十节好不好？20至21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我们也可以说啊，圣经上的这个预言，预言，我们对这个预言这两个字的领会啊，不能单单领会到说是预测将来的事情。圣经里面所用的这个预言的这个字啊，主要的意思就是啊，是神所说的话，只有神能够预言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啊。如果预言呢、啊，或者预测啊，我用预测这两个字呢，是预言里面的一部分。这个在圣经中文圣经啊，有的翻作叫先知讲道，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道，在教会中神所设立的恩赐，神所赐下的恩赐的时候呢，有一种叫做先知讲道，说方言的。先知讲到了那个先知讲到中文的翻译啊，是先知讲到英文呢，就是说预言 ，prophesy。所以呢，这个预言里面包括传讲神的话，最主要的就是啊，神所讲的话，也透过人呢来讲出来。那么先知呢，就是神的出口，就是替神说话的。或者说神透过他们说话，那些人呢、啊、那些人是先知。那先知最主要的不是告诉你哦，明年要发生什么事情，后年要发生什么事情，不，先知最主要的是替神说话，传递神的信息。这一点你要把握住。所以他说第一要紧的，这里啊，彼得使徒彼得特别强调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一讲到圣经的时候呢，第一要紧的我们应该知道啊，这个经上所有的预言，就是神透过先知或者神的灵感感动了所说的这些话，是没有可随私意解释的。这些话啊，没有一点点是可以人呢、啊、凭着他的想象、他的智慧啊，能够来解释的。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因为第二十一节说，因为预言呢、啊，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就是圣经的话啊，不是从人的意思而来的。乃是啊，神所过世呢，乃是神的心意的这个发表，神的灵感动人。下面就是说啊，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话，圣经的话乃是人被圣灵感动所写出来神的话。所以我们对圣经啊，要有这么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所以很多人呢就称圣经叫神的话，在国外特别这种说法很多啊，神的话，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要听神的话， 我们要遵行神的话，那么就是指着圣经说，在国外，特别在英美国家，这句话就是最多的神的话。每一次你知道神的话的时候呢，就知道就是圣经。而它这个话在英文字里面 word 这个字啊，那个 W 是大写的，人的话呢就不能大写，大写的就是指着神的话，就是指圣经所说的。所以什么是圣经？圣经就是人被圣灵感动所写出来的神的话，是神所说的话，那是人被圣灵所感动所写出来的。我相信在这些好被神的灵所感动的说话的先知所写出来的这些圣经啊，有很多的地方连他们自己都不明白啊，然后圣灵呢再来启示，再来解释。特别你在主耶稣或者使徒们呢，他们要明白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新约圣经，他们只有旧约圣经，他们要来明白旧约圣经啊，非要圣灵的启示不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啊，圣经是圣灵，是神所漠视的，圣经是圣灵感动人所写出来的。这个人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呢，有加上一个字是圣人 Holy Man， 就是说虔诚的人，属灵的人，常跟神在一起祷告相交等候神的人，这不是普通的一般人。这一般人他们可以说啊，已经到一个地步，跟神的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神的灵可以在他们的身上感动他们说话，感动他们能够写作，所以他们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这一般人呢，可以说他们跟神的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神的灵在他们的身上充满他们，占有管理他们到一个地步呢，他们都不敢随便用自己的意思啊掺杂在神的话。因此哦，我人对圣经的解释啊，也不能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啊，说到这里的话，我必须啊要带着很郑重的，要告诉弟兄和姊妹，对一切解经的书要很小心。要很小心，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啊，一般说来，人对圣经的了解，对圣经的解释啊，有两种，一种呢是凭着人的智慧、人的理性、人的理智啊，来明白、来解释圣经，就是只能啊。在字句里面呢，就是他所了解的，甚至他也许会思想，会思想，会揣摩到底这里面什么意思啊，然后他有这样一种解经。那另外一种的解经呢，就是完全圣灵的启示，圣灵在他里面的开启，就是说圣灵让他明白。所以这两种对圣经的明白和解释啊，都有。那我相信呢，真正圣灵所启示的那种解释呢，是不容易找到，是少数的。多数的呢，也许多半都是凭着自己的，自己的理智。那，这跟那个解经的人很有关系。先要了解这个解经的人呢，他属灵的情形如何。第一，他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花很多的时间在神面前祷告。第二，他是不是啊被圣灵充满的人。第三，他所得的智慧是他自己的智慧呢，还是从神那里来的智慧，这个都没有讲究。 那你对这个解经的人呢、啊？你我想你从这三方面去了解他的时候呢，如果他的情形啊，他都是正面的，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正面的话，那也许他所解的经呢是可以参考的，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话，要知道圣灵给每一个人的启示都不一样，给这个人是一点启示，给另外一个人又是一点启示。那一个人所领受的，他所得到的，并不能代表好别人所得到的启示。那这还是说，别的解经家呢，也都是啊，有同样的一种启示。这里面呢，就是因素很多，因素很多。这个花时间祷告神，在神面前叫等候，啊，譬如有的人啊，我这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宣道会啊，有一个牧师哈、啊，也就是宣道会创始人的那个宣信博士，后来继承他的，是在芝加哥牧会有20多年的，他的名字啊叫 Poser，A.W. Poser， 中文当然是翻作桃树，据说呢，他读圣经，他是跪在那里读，他是祷告，一直求问。我相信他是个对圣经充满的人。我看过他的书，他所讲的话，我相信很多都是圣灵所教导的。他有一篇的讲章很有名，那个讲章的题目啊是这样说：他说你是圣经所教导的呢，还是圣灵所教导的？意思说，是你从圣经学来的呢，还是从圣灵所学来的？这里面呢，既有很大的差别。你要知道，讲到圣经的时候，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这个圣经啊，就是啊，字句的。人所能够领会的，只能在那个字句的范围里面。那必须啊，要有圣灵的启示。哎，我们再看看，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4节，14到16，我们一起来读。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难道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量。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两种人，一种是属血气，属血气的就是指我们这个血肉之气，这个圣经已提到血气、肉体这两个字呢，多半都是跟圣灵的相对的，就是人的这一面，而且是属于人的这一面，跟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启示啊，是没有关系，是相对的。他说属血气的人，英文的圣经是翻作天然的人、天生的人 ，natural man。天生的人，一个天生的人啊，他不能领会圣灵的事，一个天生的人也不能够明白圣经里面真正神要说的话，神的心意，他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他也不能知道啊，不可能知道的，反而以为愚拙。那我有很多的常常遇到这样的这样的人哈、啊，就是慕道的朋友，他们呢一提到旧约，也许他们看过旧约的啊，就是神呢、啊，他吩咐以色列人呢出去啊，要攻打仇敌的时候，要把全城的人都要杀光，妇女、孩子、动物都要杀光。他们呢就是觉得这个旧约所说的这个神呢、啊、太残忍了。他没有办法接受，那很多人 很多慕道的朋友读到旧约的时候啊，他实在没办法接受那些神迹奇事啊，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了，太神妙，太奥妙，没办法接受。这是因为他们用了人的这个观念，用人的那个道德的观念来看旧约的圣经，他不知道这个旧约的圣经啊，很多都有那个象征的意思，预表的意思在里面。它重要的是它的原则，是它的象征意义。它要我们要透过那个字句啊去了解它。好像好像一个人啊，他生癌症，当他被发现的时候，他要动手术的时候啊，动手也许这个癌症可能长的部位啊非常的重要。有的人把整个腿锯掉，有的人呢开刀的时候呢把整个的胃啊拿掉，而且呢他那个铲除的啊越彻底越干净呢那就越好。那么很多啊在旧约里面，神他要以色列人，就是他的百姓啊，把那些仇敌要除灭尽迹。那个仇敌在圣经里面提到敌人的时候呢，都是代表撒旦和撒旦的使者，都是对神的子民有伤害的这样的敌人，凡是对我们有伤害的，我们不能够妥协，要完全的要铲除禁忌。就这一点呢，一般人都明白，这是一个象征的意思。那对还有很多其他属灵的事情啊，因为对神国的事情，对教会的事情，对圣灵的事情，对圣经的事情啊，对天上的事情，这里告诉我们说啊，那个属天然的人，属血气的人呢，他不能够明白，他不但不能够明白，还以为是愚拙的，他不能够通过。那另外呢，告诉我们在教会里呢啊，有属灵的人。有属灵的人，他说啊，只有属灵的人呢才能够看透万事。这个属灵的人就是有圣灵的人，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是靠着圣灵的启示来了解，来明白神的话，神的事。这是属灵的人。这个属灵的人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哦，他是很温柔，还有说话声音很小，那么走路呢好像腰也弯的，看起来好像很谦卑，那是不是。圣经所说的属灵最主要的是，他有圣灵，被圣灵充满，让圣灵来管理，而且他一切不靠着自己啊，完全靠着圣灵，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他会很温柔，有的时候他会很刚强，就好像是耶稣一样，他是谦卑的，是柔和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他被圣灵啊感动啊，为神的殿心里焦急的时候呢，他也会用绳子啊，编走，把它做成鞭子啊，到圣殿里面去，把那些啊，牛啊、羊啊都赶出去啊，那些兑换银钱的桌子也都推翻了，他也会的。他是在圣灵里面，这是属灵的人。那么还有一个是属灵的人呢，就他有那个属灵的智慧，还有属灵的悟性，这都是神所赐给他的。因为他有那个属灵的理解力，属灵的悟性的话呢，所以他对许多的事情啊，他看得透，他看得明白。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呢，却没有人能够看透他。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九节，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啊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神为我们预备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的， 一切的属灵的福分，使我们呢可以说无法明白，无法明白。为什么说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呢？因为这些哈，不是我们用肉眼，用我们这个外面的耳朵，用我们人的理智啊，可以能够来明白的，明白的。所以他底下说，只有，注意这个字，只有神借着圣灵啊，向我们显明了。意思说，我们要明白神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圣经说神向我们所存的意念啊，都是赐平安的意念。圣经也说哈，神既然把他的儿子以及万物都白白的赐给我们，他还有什么不愿意给我们呢？就是神呢、啊，他爱我们，他爱我们呢、啊，爱到一个地步，不是我们的人的理智所能白的，是需要圣灵来启示的。我们要明白神怎么样爱我们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稍微读一读圣经我们就明白了，实在需要圣灵来启示。因为只有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啊向我们显明了。下面说，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刚才我们读到那个第十六节的时候，说到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跟你说是圣灵啊能够参透万事。我已经说过，那个属灵的人就是有圣灵的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是有圣灵的智慧和悟性的人，所以呢他也能够看透万事，像圣灵参透万事一样。圣灵啊，他神深奥的事呢，也只有圣灵才能够启示出来。第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能够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能够明白圣经。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很清楚的，我想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如何能够明白圣经呢？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需要圣灵的启示，我们需要圣灵来为我们解开，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才能够明白。换句话说，圣经的作者，原作者是圣灵，因此圣经的解释者也必须是圣灵。那有很多，或者是有一些解经家，他们实在是从神那里有所领受，是圣灵所给他们的一些，但是每一个人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当我们读那些参考那些解经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说，这一个人所得到的亮光不过是一部分，只是代表神所给他的这一部分啊，那就是说他真的从神那里有所领受啊，神真的给他有亮光。那么何况就是说有一些人也不一定，我们要很小心。那么我们怎么分辨呢？那我们自己必须还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自己在这一方面要有经验，就是啊，我们确实是得到圣灵的启示，得到圣灵的教导而明白了这个圣经。我们灵里面呢有这种分辨的能力，这个分辨，或者说圣经所说那个辨别助理，这个是教会当中啊神所赐给教会的，可以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恩赐。最重要的恩赐啊，不是一并赶鬼或者说方言，
最重要最宝贵的恩赐啊，乃是鉴别，乃是分别注意，乃是他知道了这是出于圣灵的，这是出于邪灵的，这是出于人的，这是出于神的，他有这种里面的，有这种分辨的能力。所以你要想我知道我怎么分辨呢，第一你需要被圣灵充满，第二你需要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在神面前祷告。当然你要从圣经里面啊，比如说领受，乃是靠着圣灵啊，能够来明白这个圣经啊，让你得到。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求说主啊，求你把那个分辨的能力赏赐给我。我在美国的时候啊，参加一些比较属灵的人的那个聚会，我很感谢主，就是啊，常常有一个神的仆人，一个老仆人，非常属灵的老仆人啊，他神感动他来为我祷告，他过来为我按手祷告的时候，有好多次，那都是说主求你赐给这位弟兄有那个分辨的能力，那属灵的鉴别力的赐给他。我们可以常常这样祷告，主求你把那个属灵的能力，你要知道神要真的给我们有这个辨别助理的这个恩赐的话，你要知道这不是为着我们的骄傲，不是为着好像要夸耀我们自己，那个对于说哦我有这个恩赐啊，我有这方面的恩赐，不是的，乃是对你自己以及教会啊是一个保障。因为你知道哦这不能，或者这是假先知，那这是假使徒，他说的话不对，你要有这种分辨的能力，没有的话当然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啊。前面我们刚才提过彼得后书啊，第一章呢，我们再看一看好不好，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四节，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是啊主要再来的事，还有这个世界被毁灭的事，前面所讲的啊，所以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呢，就当殷勤啊，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与国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应有。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十六节特别注意，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般，就自取沉沦。这里呢就是说到，不仅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圣经里面，整本圣经里面呢，有一些难明白的，可能也有很多难明白的。那我必须要很诚恳诚实的对弟兄姊妹说，直到现在，就是这个圣经啊，我从得救到现在我有四十多年了，也可以说这个圣经我也读了四十多年。你如果要问了、我的学问，假如我要是有什么学问的话呢，那我完全是从圣经里面所得来的，我大部分我所学习的，我所领受的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那么一直到现在虽然有四十多年了，还是有一些地方我读的时候还是不明白。可是很奇妙，当我在那里真的这样继续追求继续祷告的时候啊，神会一点一点的让我明白，有一些过去我所不明白的，我现在再来读，再来等候，再来祷告啊，特别是神他要借着我来传这一段的这一个信息的时候呢，他会让我明白，他会让我知道。所以有很多还是不明白，那即使是这样，在旧约和新约里面呢， 还是有一些地方我读的时候还是不明白，但是不要紧，不要紧，你不要求你能够明白全本圣经，你只要求说，主啊，我该知道我该明白的，求你让我明白，一定会让你知道。那么有一些是非常明显的很清楚的，最简单的比如说哈，这个儿女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可以说固有的传统啊，我们从小就受这样一个教导了，我们一读我们就很清楚了，夫妻之间的关系啊，上司跟部下的关系，还有一些啊，圣经讲到那个衣着的问题，这个妇女应该怎么穿衣服，要穿正派的衣服，要穿比较保守的衣服啊，妇女的头发该怎么做，是不是应该戴金饰，妇女的她的美德是哪样，这些圣经都说得很清楚的，那都不需要解释的，不需要。难懂的呢，还是关于一些预言方面的，一些启示方面的，世界的末日的问题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一些个属灵的征战的问题，有很多那是比较难明白的，那一些比喻也是不太容易了解的。可是，神会照着我们的程度，也照着我们灵命增长的那个层次，不同的那个层次呢，它会让我们一点一点知道。只要我们有耐心，只要我们存心讨他的喜悦，要遵行他的道，他会一点一点的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去强解，这里特别彼得他警告我哈，警告我就是说，有一些没有学问、不坚固的人，如果要强解，好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这个我们要切切避免的。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不明白，你就读不明白，不要强解。你如果强解圣经的话，好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的话，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这里就是说，你就自取沉沦。最近在美国哈，今年四月，可能你们大概都听说哈，在美国德州有一个团体，他的领导人他的名字叫大卫 Koresh，David Koresh， 他有差不多100人左右的跟着他，他买一块地在那里盖了房子，这个人呢。当然这个结局是很不好，不知道这个一场火把他的70几个人呢全部都烧光，那个房子啊就夷为平地，一刹那之间呢就完全被烧死了。那在这个他没有放火烧死之前呢，他跟联邦政府一再的谈判，一共大概美国的那个联邦局啊，就是希望能够谈判。这种和平的方法呢，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使他能够出来，但是最后呢，还是没有，他就放火烧掉了。这个人很显然，他是一个不坚固的人，也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这个学问呢，是属灵的学问。他自命为先知，自命为大卫，或者说古列，就是旧约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他自命呢，只有他才能够解释啊这个启示录啊。我们要对启示录这本书实在是很不容易读啊，是有很多书啊都是来解释这个启示录的。但是这里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强解，不明白他要强解的话，我们就自取灭亡。这个David Koresh 那个人，他的结局非常悲惨。他不但是他自己啊，自取灭亡啊，他反而害了很多跟随他的人。而且在跟随他的人的里面呢，有一些啊是 是受了很好的教育的，比如其中有一个很主要的他的助手呢，他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而且已经当了律师，口才也很好，他也受聘。这个主耶稣他早就说过，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啊，就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要防备假先知、假基督。他说啊，就是连选民啊都会受迷惑的，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他说这些事情我已经事先跟你们说过了，你们要小心，不要轻易的相信。如果有人呢要出来说我就是基督，我就是某某人，他说你不要相信，不要轻易的动心。但是这一般人呢，他就是强解，他有很多的这种教导啊，那真是，剩下圣经所说的是魔鬼的道理。比如跟随他的人，啊，对，他说你们要把你们的太太啊，要给我，作为我的太太。这样的话，等到你复活的时候啊，你的身子啊，就能成为圣洁。这种学说哈，这种教导不晓得从哪里，就是魔鬼的道理。甚至别人的女儿，他也把他拿过来作为他自己。他一个人听说有十几个妻子，他可以随便，他可以吃肉，他可以喝酒，他可以这样子，好像跟妇女发生这些不正常的这个关系，但是别人都不可以做，完全是魔鬼的道理。但是他还说，我是先知，只有我才能够解释启示录，我解释的启示录才是对的。很小心，不明白的就不明白。但是你要知道哈，你如果好好的祷告的话，如果神要让你明白的话，他有一天他会让你知道。而且我们对圣经的那个明白，对圣经的那个理解啊，也是随着我们灵命的晋升啊而增加的。这个圣经是你多读一遍呢，你就多明白一点。你读的越多呢，当然你就越明白的多一点。那个读的时候，那个读法很有讲究，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祷告的人？我们在读的以前，我们要祷告，求神把那个智慧、属灵的悟性要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在保罗哈，他的祷告里面，在圣经上记载，保罗哈有四个很有名的祷告，其中有一个祷告呢，有两个祷告呢是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在这两个祷告里面，有一个呢就是要求圣灵的启示。我们看那个以弗所书第一章，这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两个很有名的祷告里面的一个十六节，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我觉得我们常常可以做这个祷告啊，我们特别在认识主这件事上，真的要明白圣经这件事上呢，我们可以常常这样祷告，就是说主啊，求你将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啊赐给我，好叫我真的明白圣经，好叫我真的能够认识你。这个知道也可以翻作认识。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明白圣经啊，我们必须要靠圣灵的帮助，必须要靠圣灵的启示。这里这个圣灵啊，它有圣灵，它有一个功用呢，就是啊，启示的，是智慧。这个智慧啊，不仅是叫我得到聪明，这个智慧哈，特别是明白神的事情，明白神的旨意，明白天国的事情啊， 这是一种属灵的智慧，这是圣灵里面的一种智慧，这不是人的智慧。在圣经里面有提到有两种智慧，我们看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二节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
开恩赐给我们的是多么的有恩典，他是这样的向我们施恩典啊！我们只有圣灵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说到这里呢，那个圣灵充满的那个重要，我在我们的教会里可以说多年来啊，人都知道我非常的强调要被圣灵充满，因为啊那个关系太大了。像昨天晚上还有今天早上，我用了两时间来讲到那个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在人身上的工作，圣灵啊在神的那个旨意来成就神的计划上面他的工作。今天教会啊，所以这样软弱，说一般的教会，所以没有能力，所以不能够得胜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被圣灵充满，是一个不认识圣灵。由于有一些负面的情形呢，使得人呢一提起圣灵来的时候呢，好像谈古色变啊，就怕了，就不要了，甚至呢有人排斥这个，那是太可惜的一件事情，那是因噎废食。因为看到有一些一些个消极方面的情况呢，就是连那个正面的，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圣灵充满都不接受呢，那是太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个亏损太大啊！圣灵充满太重要，太重要。它不仅是得着能力，今天一般人对圣灵充满实在是看得非常的肤浅，以为说方言就是圣灵充满，或者有一点能力啊，一笔带过就圣灵充满，那是太肤浅的一种看法。圣灵充满的意义，我一再的说，最主要的就是叫我们的基督联合。使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主在我们的里面呢，显为真实，显为宝贵。圣灵充满包含着赐给我们有智慧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的知道他。圣灵充满也包括使我们知道神呢开恩给我们的事。因为前面呢我们读过就是说除了神的灵啊，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意思说，如果你要知道神的事情的话，你一定要圣灵。必须要有圣灵才能够明白，修学界的人不能够明白圣灵的事、神的事，他不但不能明白，而且以为是愚拙的，他想不通，他认为说不可思议的。哦，只有圣灵来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晓得，哦，神的计划、神的心意、神的爱、神的恩典，那么伟大，那么浩大，你就常常就是。好像能够做一个越感觉到神的爱那么大，我越来越感觉到神的恩呢，像是我那么厚。我常常呢，就是像写诗的人所说的主啊，我真是赞美你，你以厚恩待我。我想到神的好处，我想到神给我一切的恩惠，对我、对我的家里面的人，还有在我的服事上，在各方面神的一切的恩惠。圣经说要称颂他，要赞美他，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这些都是圣灵的开启，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给我们的事情。还有我们要能够被建造，要教会如果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神呐，可以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那必须要有圣灵，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建造。因为教会是灵宫，是一个属灵的房子，不是一个属物质的。教会之所以成为教会，乃是因为在五旬节那一天，主耶稣将圣灵浇灌下来，120个人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从此教会产生。然后我们才知道，教会就是 基督的身体是呢充满万国者所充满的，教会呢是应该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丰富的。那怎么彰显？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话，怎么彰显？教会如果没有圣灵，就好像一个人呢只有身体而没有灵魂一样。你说一个人身体没有灵魂，他是什么？这是死的。所以有人呢就用这个话就说行尸走肉的活下。哦，亲爱的弟兄和姊妹，假如你做基督徒，你到现在如果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你要快快的被圣灵充满，你早该被圣灵充满，照着圣经所说的，你早该被圣灵充满。你也许到今天你还不认识神，你还不明白圣经，你还没有享受到耶稣基督里面的丰富，你还没有得到他的生命，得到他那个丰盛的生命的话，主要的原因就是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早可以被圣灵充满。这是主耶稣啊对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所说的，如果你要是知道跟你说把水给我喝的是谁，你就早就向他求，他就早就给你活水了。活水是指着圣灵，圣灵在人里面成为这个活水的江河来说，叫你永远不渴了。你说你软弱，你说不能够胜过罪恶，胜过肉体，有时候还犯罪，就是因为你没有被圣灵充满。我所说的圣灵充满，不是说方言，是异地感会这一点点，这是非常浅的、非常粗浅的一部分。像明白圣经，你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你没有办法明白圣经。这里说除了神的灵啊，没有人能够明白神的事；除了圣灵，没有人能够明白圣经。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那这里还告诉我们呢，有两种智慧。第十三节，他说：“我们讲说这些事啊，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圣灵的智慧，神的智慧，不是用人的智慧。”保罗说：“对，哥林多教会说，他说我来到你们当中哈，我并没有哈用那高言大智啊，我没有用的那些高言大智，就是人的智慧来讲说啊。”如果我这样的话呢，基督的十字架就落空了。而且他在第一章里面很多地方哈，我没有去读啊，就是说神哈认为世上的世人的智慧啊，那是愚拙的。世人不能凭着他自己的智慧，他的理智啊，那个来明白圣经，那个来认识神，只要看一节就知道了，就是、啊、第一章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那里他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啊，既不认识神啊，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呢，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的。保罗是在这里啊，他就讲到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人不可能凭着他的智慧来认识神，人也不可能凭着他的智慧来明白圣经，只有凭着圣灵所赐的。圣灵所赐的，圣灵所教导的，十三节那一节啊，正如那个曹叔他所说的，他所问的，你是从圣经学的呢，还是从圣灵学？那这里他说，我们讲说这些事情啊，不是啊用人的智慧，就是不是从人的智慧所学习的，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是圣灵所教导的，是圣灵所赐的口才。我们在那个讲说这些属灵的事，把属灵的事啊讲给属灵的人听，属血气的人呢。所以你想，如果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如果我们不能，我们没有不是一个属灵的人呢，我们怎么能明白属灵的事情？因此，我们需要圣灵来帮。我们再看路加福音最后一章，或者我们先看哈。使徒行传第八章，那路加二十四章我们留到最后看。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九节，这一段圣经就是讲到那个有一个太监，他是埃及阿伯女王的一个太监，他是到耶路撒冷呢去拜神的。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坐在车子上，他在念那个以赛亚书。 二十八节那里说哈、啊，说现在回来了，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个车子。”注意哈、啊，是圣灵在这里吩咐腓力要去。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呢，就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也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好像今天好多基督徒啊，都是好像可能都会这样回答说：“如果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够明白圣经呢？”你往下面看，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呢，是说他像驴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呢，从地上多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呢、啊，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注意下面好，三十五节，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啊。就对他传讲耶稣，腓力他之所以啊，所以知道这个约书亚书这个以赛亚书啊这一段呢，是讲到耶稣，是指着耶稣来说的。你要知道，腓力他是当初在耶路撒冷在无逊节那一天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人，腓力也是当初教会所选出来的七个执事里面的一个，后来教会受逼迫，他就分散到各地了，他就传福音了，就变成一个传福音者。他在撒玛利亚那里呢做了美好的工作。那圣灵哈、啊、这个时候特别吩咐他要去帮助这个太监，因为圣灵知道这个太监虽然他是个女王的太监，他是一个王室里面一个很高的一个臣仆的，但是他看圣经还是不明白。那这个太监可能很有学问，但是圣灵知道他不可能凭着他自己的智慧来领会，所以才差遣这位给圣灵充满有圣灵的腓力，属灵的腓力去帮助他，然后给他解释呢，这所讲的都是指着耶稣来说的。他听到关于这个福音以后呢，他就接受了，以后他就受洗了，他就得救了。那这一段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是需要人帮助，可是啊，你要清楚那个帮助你的人呢、啊，是不是一个属灵的、敬虔的、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说，你找人帮助的时候啊，你要对对方你要有够的了解，你不是去请教任何一个人，也不要以为啊，圣经的学者。或者说神学家啊，他们真的明白圣经，很多神学家他没有得救，他连救恩都不清楚，但是他是研究这个圣经的，就像他研究别的书一样，别的学问一样，他不过是一个学者，他不是一个属灵的人。要明白圣经的话，必须要一个属灵的人，要敬虔的人，就像彼得所说的那些圣人敬虔的人，有神的灵感动的人，他们才能够明白。所以你请教人的时候，或者你去看这些解经的书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你要选择，要严格的要有选择。那感谢主，这个腓力，有腓力这样的人，在这个时代里头，在教会里头有腓力这样的人，真的是能够明白圣经的，那你可以去请教他。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祷告，求神把那个智慧启示的灵给你，使你能够明白它。这也是我多年来我自己常常所祷告的，这个主，求你把那个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叫我真知道你，叫我从圣经里面能够明白真知道你。我们再看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第十八章24节到28节，还是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
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月亮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基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雅盖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给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既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如果好好的这样去啊，去思想去看的时候，很明显这个亚多罗啊，虽然他有学问，他有口才，他也很能够讲解圣经，这是旧约的圣经，虽然他是这样，可是呢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约翰的洗礼是水的洗礼，还有圣灵的洗礼，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那主耶稣在五旬节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啊，就跟门徒们讲，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啊，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主耶稣说啊，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在这里路加他记载说，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啊，他的意思下面没有讲，就是说他不晓得圣灵的事，就是关于圣灵充满的事大家不明白。那今天我们呢，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比较更有福气啊，因为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啊，有了新约的圣经，而且新约圣经里呢很清楚记载当时五旬节啊，还有圣灵怎么样做工，怎么样充满主耶稣关于圣灵的教导。今天呢我们都读到了，都可以读到，那时候他没有。那亚波罗虽然他最能够讲解圣经呢，可是他所知道的还是旧约，最多呢他就知道以赛亚书第四章所说的神要差遣施洗约翰来要施洗，他最多的知道那个约翰的那个水的洗礼，而他不明白那个圣灵的洗，就是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他还不清楚。所以呢就有一对夫妇白基拉、雅基拉，他们是使徒保罗的同工，他们是被圣灵充满，他们听到他讲呢就觉得不够完全，就是你如果只讲约翰的洗礼只是蒙恩得救受水的洗啊，是不够的，必须也要受圣灵的洗，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就把这个亚伯罗就把他请到家里面呢，他就讲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他领受了，他也领受了，他不但领受了神的道，他也领受了这个圣灵的洗。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三十八节那里说他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前面是讲到是他是有学问的，最能够讲解圣经。到二十八节，白基拉、雅基拉跟他把神的道讲得更清楚，他领受以后，我相信他一定祷告，一定是得到被圣灵充满。这里二十八节才说，在众人面前，他在讲道的时候就极有能力啊，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证明耶稣是基督，传耶稣是基督，这是有他的讲究的啊。我们不要圣经的名字有他的意思，不是说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不是这样，不能够这样说的。耶稣是他在地上的时候的名字，他地上那个拉撒勒人的名字。基督是他复活升天以后将圣灵将赐下来，这是他的名字。基督的意思，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就是他领受了圣灵，并且以圣灵来为众圣徒、为教会来施浸。这是基督的意思，他已经做主，已经做基督了，就这个意思。
所以圣经每一次提到啊，证明耶稣是基督呢，就是证明他已经复活了，有荣耀了，而且是用圣灵啊来为人施洗那一位。这就是啊，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他做的见证呢，主要是关于主耶稣是两方面啊，一方面就是说他是被杀的羔羊，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是受到他世人的救助。另外来说，他来是用圣灵与火为人施浸的，这是说到他要借着圣灵要来充满教会，要来建造教会，要得着教会成为的灵工，好让神可以居住。这就是说他是基督的意思。亚波罗需要有人帮助，亚波罗虽然他有学问，他最这个讲解圣经，可是他领受的还是不够完全，没有一个人他所领受的是够完全。今天我在这里讲这些，只是代表我所领受的这一部分，并不代表全啊。保罗也说啊，先知所知道的是有限，我们所讲的也有限，圣经里面太丰富太丰富。我刚才说我已经读了40年啊，我还是在陆陆续续的啊在有所发掘，还是能得到新的亮光。如果你啊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在神面前啊要花时间去祷告，去读，去等候，要有耐心，要求那个智慧启示的灵，神一定会让你明白的。我们再看最后就是看那个路加福音24章啊，这一段就是有两个门徒，从第二段开始啊，就是两个门徒啊，他们是往伊马忤斯去，在路上啊，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啊，向他们显现。那我们要注意的呢，是关于啊讲解圣经的这一部分。32节，也许啊，我们从31节读得更清楚一些啊。那他们在一起坐席的时候，30节。到了坐席的时候呢，耶稣就是复活的耶稣，这时候向他们显现，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的眼睛啊就明亮了。这是耶稣啊打开他们的眼睛，这个眼睛明亮了，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呢是被打开了，他们的眼睛啊被耶稣打开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呢，我们的眼睛需要被圣灵来打开。里面的眼睛，那这才认出他来。我们要在圣经里面哈，要能够真是认识耶稣基督，特别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圣灵的打开我们的眼睛。当他们认出耶稣来的时候呢，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了。注意下面啊，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啊岂不是火热的吗？这个讲解圣经这两个字可以翻作开启，把圣经打开了。那我们读圣经要明白圣经呢，是需要主就是那里，我们需要圣灵啊要给我们把圣经要打开，解开的意思，使我们明白的意思。那在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啊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你要注意哈，我们今天来读旧约的时候，不管是摩西的律法，或者是读先知书，或者是读诗篇的时候，如果我们要读出来那些话是指着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必须要有圣灵的开启，因为它不是灵说的，它是隐约的，它是启示性的，它是象征性的，它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这些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我们不可能明白的。第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这个第45节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这是我们明白圣经的那个钥匙，那个关键。 今天晚上这个讲题就是说，如何明白圣经呢？我们需要主耶稣开启我们的心窍，我们需要圣灵啊来开我们的心窍呢，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你啊，就是啊，我最鼓励弟兄跟姐妹哈，就是啊，要多读圣经。暂时呢，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看属灵的书报，因为那个时间花的不经济。有一些属灵书报是很好的，有一些呢对我们实在没有太多的帮助，而占据了我们很多的时间。时间既然如此宝贵呢，我就鼓励你哈，多把时间花在圣经上，不要知难而退，不要因为圣经难懂了，我就不去读它。我告诉你，圣经哈实在是隐藏着很多神的丰富呢，神他是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你想这两个门徒，我读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太有福气。这位复活的主啊，他复活以后了，要特别向他们两个人写信啊，并且在路上给他们讲解圣经，把圣经给他们打开，使他们明白。当时啊，他们心里面只觉得火热，并不晓得是耶稣和他的同在同行，以及解释圣经。那如果把这一段的圣经要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那么你读的时候，你要最好啊，就是说你在读圣经之前呢，你先祷告，你要相信圣灵的开启。一方面你知道说，哦，我需要圣灵的帮助，我需要圣灵的开启，我才能明白圣经。那另外一方面，你要相信说，圣灵来了就是要叫我们明白，圣灵来了就是要启示耶稣基督，就是要为我们打开圣经，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什么是圣经？有一个姊妹，一个很属灵的姊妹，她下了一个定义非常好。她说，圣经啊，都是啊，影像，都是把我们引到耶稣脚前的小径，那个路径啊，那个小路，一条条的小路。那换句话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应该读到耶稣基督他的自己，或者说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我们读的时候是应该把我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圣经是把我们引向耶稣脚前的那些小径，这是最正确的读经，这就是最属灵的读经。那如果你在圣灵里面读，你依靠圣灵，你靠祷告，你靠圣灵来帮助来启示你的话，你一定会啊读到耶稣的脚前来，你一定会到耶稣。这样的读经呢，可以说是最宝贵的，也是最正确的。所以你每天要有读经的时间啊。那我呢，因为八年前我放弃了这个职业以后啊，这个时间比较多啊，我一天花几个钟头，花三四个钟头在读圣经，在祷告。那当然你不可能，你要上班或者姊妹要做家务种种的，你不可能花那么多时间。但是我劝你每天啊，你至少要花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或者早上或者晚上啊，你就是把圣经摊开，就来到神面前，就说，主啊，主，我求你给我一句话，我求你让我明白。那你读的时候啊，你读，比如你打开一章，你读的时候，也许全章你没有什么感觉，你也不要着急，就让它过去。那明天你在读第二章的时候呢，你再看，可能有感觉，可能没有感觉。也许你读这一章的时候，里面只有一节或者只有一句话，哎，好像引起你特别注意的，这个时候就停一停。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圣灵啊，他要开机，他要为你把这一节圣经或者这一句话解开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圣灵要向你说话，你就停一停，或者你稍微有一点思想，不要再继续看下去了，你要给圣灵有机会向你启示，向你说话。你要知道，主耶稣他能够花那么大的功夫啊，他像陪着两个门徒在路上一直跟他们讲解圣经啊，他一定呢也会帮助我们的。他并不是说，哦，大使徒他才去启示帮助他们解释，不，每一个要知道要明白圣经的，他都会 他们都回来给我们解释了。这两个门徒真的有福啊！我常常觉得我也太有福气，因为我读的时候实在是主和他来，他在圣经里面来了，给我解开，使我这个明白。那你呢？也是这样，你每天就是这样的。你如果以这样一个心态，在读之前就是祷告，就是仰望，求圣灵来帮助，求圣灵来开启，那你也有耐心。如果你得不到什么，你让他过去。你得到一点点，就领受一点点，因为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程度，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度量有多少，他照着我们的度量来给我们的。当我们的灵力增长的时候，里面的度量扩大的时候，他就会多给我们，他就让我们多明白一点。那不管是多明白少明白呢，他总是把我们引到耶稣的跟前，总叫我们能够看到他，能够得到他，能够认识他。那这样的途径呢，就是最正统的、最有价值的。你如果要持续下去，最宝贵的就是要持续，天天如此。你看，半年以后、一年以后，哦，你以前所读不懂的圣经啊，你现在就慢慢的圣灵就开启。有的人他就是做见证说，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啊，他再来读圣经呢，就有味道。我们也可以。也可以让圣灵的开启。我想我今天晚上我稍微多讲一点，我就希望能够把它也能够讲完。明天我们晚上主如果许可的话，我们就要讲祷告，我们能够这个培养一个祷告的生活。那今天晚上呢，我觉得最后还是要留一点时间呢、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如果愿意到前面来呢，你尽管来。今天晚上我们要求的哈，不是那种好像那种兴奋的哈那。乃是说我们要特别求那个启示和智慧，我们要求主要圣灵充满我们，好叫我们真知道他，好叫我们知道神向我们开恩的事情，好叫我们能得着神从神来的灵，从神来的智慧，叫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旨意，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这样来祷告。那如果在座还有的人呢、啊，你还不清楚有没有被圣灵充满的？当然你可以求，可是你要知道你的目的不是要求方言，不是要求能力啊，乃是真的要求哈，能够明白圣经，能够认识，真的知道他，真的认识他。耶稣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记载约翰福音的十四章。那今天晚上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啊，能够为弟兄姊妹祷告。你愿意的话呢，哎，我们可以到，也可以到前面来，可以到前面来。哦，但是圣灵更多充满我们，特别这个智慧启示的要充满，好在我们今后读的读经啊，实在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境界。好吧，请我们一起起立。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赐恩给谦卑的人，他阻挡骄傲的人。亚波罗，我觉得他是一个谦卑的人，虽然他大有学问，最能够讲解圣经，他还能够接受那个开基拉、雅基拉这一对夫妇的帮助。我想。我们也能够接受，今天晚上我们也能够接受帮助，好叫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啊，哈利路亚！我们大家以一个祷告的心态来到主面前，我们还是唱那个短歌。我要你，我所以要明白圣经，是因为我要得到，我要认识你。我们再唱那个我要。三个
是像最后一句所说的，我来救你，我来救你啊！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到前面来。还有呢，如果底下人满的话，你可以到台上来。特别今天要求那个智慧启示的，好像我们真认识他。我们再继续找。